弟兄姐妹平安，4月7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Why we lack understanding， 为什么我们缺乏理解。引用的是马可福音第9章第9节，耶稣嘱咐他们，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任何人。张牧师在第一段说，正如门徒被吩咐的、被嘱咐的、被命令的，那你也应该不说什么，直到人子在你里面复活。意思就是说，直到复活基督的生命是如此的 dominate， 支配着你、主宰着你、控制着你、掌控着你，就是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还更有重要性的啊！直到基督复活的这个基督的生命，不是平常的生命，是复活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生命，是如此的支配、主管、掌控着你，以至于你真正能够明白主耶稣在这里他在地上的时候所讲的这个教导。当你内在的生命内在里面成长并发展出正确的光景，你内在里面是正确的时候呢，耶稣说的话就变成如此清楚，以至于你非常吃惊，你从前呢不理解他们。事实上你从前不能够明白他们，因为你还没有发展出合宜的灵性光景去处理他们。第二段，我们的主并没有向我们隐藏这些事，但我们并未预备好，还没有预备好去领受他们，直到我们在我们灵命上是处在正确光景当中的时候，那你预备好了，你才能够明白这些事。所以耶稣说，我仍然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呢承受不了，担当不起。约翰福音16章12节，在我们预备要去承受、要去担当任何来自于耶稣的这种特定的具体的真理之前呢，我们必须与他的复活的生命合一。我们真知道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生命内住在我们里面的任何事吗？意思就是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做耶稣复活的生命内住在你里面吗？你真知道吗？我们真知道的证据就是他的话对我们来说变得可以理解了。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灵，他就不能向我们显明，他不能向我们启示任何事情。而我们顽固的倔强的意见会有果效地拦阻神向我们显明任何事。一旦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畅行其道，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候呢，我们这种无感觉的、没有觉察到的想法就会立即结束了。第三段，在人子还没有复活之前，你不要把所看见告诉人啊，不要告诉任何人，不要告诉任何人。但很多人的确是去告诉别人他们在变相山上所看见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山顶上那种很兴奋的看见了什么的那种经验。然后张博士接下去讲这段话，有一点提醒，也有一点悲哀吧，就是他们已经看见了一个异象，并且呢他们为这个来做见证，来证明证实，但在他们所说的和他们生活生命是怎么样怎么活之间却没有关联，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他们的生命是不合情理的、说不通的、不对劲的、错了，因为人子还没有在他们里面复活。所以在他的复活生命形成并且显明在你里面和在我里面之前呢，还要有多久呢？还要有多久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才能成型在我里面、在你里面，才能显明在你、在我身上呢？那今天呢有几点要分享。第一点就是，那门徒其实在变相山上看到耶稣那个变相是很柔美，可是呢他们不明白。那既然不明白，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别去告诉别人。为什么？因为从死里复活那个破除了罪恶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我们从此以后为耶稣而活的那个为耶稣而活 这个会支配我们整个生命。那现在呢，门徒还没有到那种境界，哪怕他们看到很特殊状况，非常的荣美，让他们惊讶的，但是呢，耶稣吩咐他们，命令他们，这是一个命令口气，你不应该去告诉任何人啊，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没有那个力量，还没有能够活出那个实际的耶稣比其他的还重要，耶稣支配主宰着你。所以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门徒是这样被吩咐，那你也一样，直到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为什么你现在不可以去说什么？因为你里面，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你里面没有正确的属灵光景，你们还没有培养出来，哪怕你看见了很令你震撼的事情，但是你里面的生命呢，光景不对的时候，你别去说啊，你别去说，这是第一点，你里面的生命还没有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如果你想去跟人家讲说什么我们都是罪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耶稣呢为我们的罪付上死亡代价，我们不必去死，我跟你讲，你不要说，因为这你知道还有两个礼拜就是复活节，你讲的只是耶稣来到这地上一部分，就是有点像世俗的宗教，外面的宗教，连佛教都讲什么我佛慈悲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好像佛替我们赎罪一样，这个是宗教性的。但是信耶稣不是只是宗教性，它有一个生命性，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跟我们的生命就是你每一天活的累积起来的一天的日子怎么活，那个就是你一天的生命，你这一辈子怎么活就是你这一辈子的生命。那耶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这个生命没有跟你有连结的话，那么你的生命里面是只有宗教性的，就是我将来死以后不用下地狱，但是现在怎么活呢？怎么活呢？不知道。那耶稣基督为我们罪而死，不是福音的全部，他是只有一小部分。他为什么替我们死？因为他是从没有罪的替我们承担罪，这一个大交换，他那个义的生命就算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义的、正确的、合宜的。我们今天能够在灵魂还没有离开身体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跟神有正确的位分关系的时候，我们能够跟神有神这种意识形态来活，这样的生命是在我们里面的，以至于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正确的，能够面对今生在魔鬼撒旦还没有完全的将来那个永远的火湖，他现在还没有，那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今生还有苦难还有罪等等等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怎么活，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吩咐，我们能够顺服，我们能去活，那么这个生命力，这个破除罪恶的权势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把我们这一生，我们的手脚眼睛鼻子嘴巴等等等等等等，时间啊，精力才干啊，思想啊，情感啊，意志，我们能够献给主，能够为主耶稣而活，这一个生命啊，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的。所以如果你里面还没有跟耶稣连结，你这个复活的生命没有在你里面的话，哪怕你知道你看见关于耶稣基督的奥秘，你也不应该去说什么，要到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复活为止，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是在你里面，就是那种不向罪恶屈服，不向魔鬼撒旦屈服，不向世界风俗习惯屈服，恶者今生控制了天公掌权者，还左右支配着我们的习俗风俗传统，这一切现在对你的支配力掌控力都没了，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如果你里面并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么样的支配掌控你的话，那么请你不要去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难道是耶稣向我们隐藏起来吗？答案是不是。第二段张博士就讲得很清楚，是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为什么没有预备好？那就表示你的灵性不在正确的光景中。难怪耶稣对门徒说，还更多的事儿你们都听不懂，你担当不了，担当不了，因为没有跟他合一。那是耶稣对门徒讲的话。但现在我们在这个大灾节期，甚至再过 两周的那个周五就是耶稣受难日，然后接下来周六周日周日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如果我们真的跟他合一，我们是预备好的。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复活生命上跟他合一？就是我们的预备好呢，这就是我们讲的怎么去预备好自己呢。其实救恩，我们这里讲救恩是你不能预备好的，但最起码这个是对已经信耶稣受洗的人说的，你是真的真的啊，跟耶稣基督合一了吗？你说当然合一了，如果没有合一我怎么会受洗？不不不，很多人就像我礼拜天在北京国际教会曾经听那个那当天李牧师讲到的时候，讲到哥林多教会很多的问题，就讲到很多基督徒今天的生命是很奇怪的其实来到教会很多人都有各自的想法，甚至有一些是不正确的，甚至生命都没有连结的，甚至都是很自我的，不是来敬拜神的那这个我们先不谈，但最起码就说明了很多教会里面来很多人都是跟外面的民间宗教啦迷信啦很有关的，然后呢都是要耶稣他预知我明天发生什么事，给我什么好处等等，都是这样的，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对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跟他合一连结的。那这个合一连结我们以前讲过，就是第一，你要对自己呢签一个死亡证明书，我李某某已经死了，死了就是说你的爱好死了，你的观点死了，你的所有所有都死了，这是你向自己签了一个死亡证明书，你的过去救人跟着耶稣同钉十字架死了。所以洗礼就有一个象征，一个意义，就是你向世人宣告你过去就死了，你再也没有你自己的想法，今天很多事情不是你认为对就对，要圣经说了算今天很多事情不是你喜欢你就可以有那种情绪感受，而是你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情绪情感感受。你被骂的不好受吗？但如果你被骂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呢？你明白吗？你不要窃取神的荣耀，当你要自己的荣耀自己的脸面面子的时候，你就不要上帝的脸面，不要上帝的荣耀了嘛。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死亡上签了一个死亡证书的时候，那我过去就死了。所以当我说我受洗，我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就象征我复活，象征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从此以后，我跟耶稣联合了，借着受洗仪式，有点像婚礼一样，宣告我跟他二人合一了。那么以后呢，就是耶稣说了算。既然是耶稣说了算的话，那今天我碰到什么事情，我就看神怎么说，神对我发生的事情，神说了什么，神对我现在的反应，神说了什么，神对我为什么有那些反应，神看了说了什么，然后神对那个后果说了什么，我那个反应，我现在是在告诉你们圣经辅导学八大问题的前面四个问题，那个后果常常是我们自找苦吃，什么罪自受祷告，我中文怎么在美国的时候呢英文都记得，到了中国全都忘了，就是什么什么罪有应得，还什么什么活该自作自受吧。那 OK， 好，我们常常说那个后果是因为别人对我们怎么样，然后我们反应那个后果加深我们痛，我们却说是因为别人，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你在问我跟主合一的时候，那么我今天碰到发生的事情，我有复活的生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碰到很多事，我一定是用神的眼光来看的。很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预备好。其实很多人就好像北京国际教会那个李牧师讲，一个教会他在讲哥林多教会有很多教导的恩赐，他说教导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讲到先知讲道或预言，这些都是为了教导真理的教导，一个教会是必须的。但是如果一个教会只有教导，那就很糟糕，因为大家就只来听到，听到最后呢，生命的磨练是没有的，只有头脑上。而且你认为你头脑上有正确知识的时候，你生命没有的时候，你那个正确知识就不是真正的 biblical knowledge， 合乎圣经的知识。你那个是错误的，是你用你自己的理解力，而你这个理解力是在日光之下，在亚当之后败坏的理性， total depravity， 全然败坏的那种理性。你不会去怀疑你自己的理性是有错误的， 你不会怀疑你的认定是错误的，因为你认定你的认定是对的，所以你会用你的认定去认定一件事情，你的认知，你的知识，然后如果这个东西对你脑袋瓜说得通的时候，你就说这个是真理。但是如果真的这个是真理，不是因为你脑袋瓜明白了它才是真理，而是你真的是和圣经的真理，真理是有力量的。 The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 真理必使你得自由，意思就是说使你免于罪，使你呢不做罪的奴隶，思想上不做罪的奴隶，思想上是合乎圣经的真理，情绪情感上不做罪的奴隶，意思不是喜你所喜，恨你所恨，忧你所忧，乐你所乐。然后意志上呢，不受罪的奴隶，就是说不是顺服你自己的选择，而是顺服神的意思。然后良心是非标准呢，也不是你认定的 self righteousness 自以为是，而是神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跟神如此的合一，这么的复活的话，那我跟你讲 The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 如果你真知，那么这个真理就必使你得自由，是有果效的。但是呢，很多人只有头脑上知，所以那个知就不是 biblical knowledge， 这个知是透过你自己的认定，所以还是你做主，不是上帝的，不是真理的灵。真正能够有对真理全然的认识，而且应该是正确的认识，那必须要有圣灵，因为圣灵来了，圣灵是把真理告诉我们，真理，那真理是什么？比拉多问过这句话，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讲，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是真理。但问题就是，我在神学院教课，我看了很多神学生，他们 very smart， 非常的聪明， knowledgeable， 非常的有知识。我告诉你哦，现在知，你只要愿意花时间在同样一个点上，给他复习个9999次，你就真的是那个知的领域的专家，你明白吗？但这不是真理，真理是可以在一个人生命中起一个作用，让他的生命在上帝面前是正确的。我看到很多人，我教的很多人，就像我以前讲，那个什么木的，那个什么的，他那个头脑知识，他们那个头脑知识，那个知识真的是懂得非常多。这就让我想起来那个C.S. Lewis 啊，曾经在一本小书里面，他写的小册子里面，中文翻译成《梦幻巴士》，大概一故事就是差不多说他做了一个梦啊，就是说梦了他在地狱里面，在阴间里面，在死亡了，然后呢，他们在什么外面广场还是什么的，就是有一辆巴士是通往天堂的。然后牧师死了，灵魂在那里啊，很多人，那大家都要坐那个巴士往天堂去。那这时候呢，他就会问人去不去，就问了一个信义中的信义会的牧师，就说要不要上天堂啊。然后他说啊，不行不行，我很忙的，我今天要讲因信称义，我今天要在这里对大众讲因信称义。那你既然能够讲因信称义，对不对？那你不是因为信耶稣你就上天堂吗？你就跟着梦幻巴士去呗。他不去。然后呢，还有讲到有一个胆怯的人啊，然后呢，他要进天堂，人家就说，就有一个什么小虫啊，就是有点象征，就魔鬼撒旦给他弃用的谎言。哎，你不要进去啊，那里面是很可怕的啊。所以他很胆怯，又想去又不想去，很怀疑。后来呢，就不知道谁拿了一把剑把那个给砍了，那个对他说那话跳来跳去那小动物砍了。那这个呢，就那个谎言就不存在，他就进去了。进去当然就进了天堂，就美得无比。然后另外一个丈夫呢，在外面看到妻子也从那里面出来，然后他就看到妻子就说：“你过得好吗？”妻子可能比他早过世或怎么，我不知道，反正总是就是一个妻子说我过得太好了，亲爱的，来吧，进来吧，透过耶稣来到天堂，真的美得无比，来吧。然后这个丈夫就酸溜溜说no， 我不想去看来你没有我你也过得挺好的这个丈夫就心里很难受。然后妻子说她丈夫就认为说你没有我你过得挺好的，你既然过得那么好，你在天堂过得那么好，你没有我你不爱我了，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妻子回答 这是梦幻巴士里面我最记得的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哦不，我在那里我真不需要你，当我不需要你的时候才是我真正爱你的开始啊。所以呢挺有意思的，那当你如果真的是明白这些的话，那你要进天堂，这个梦幻巴士就告诉你，你真的不是靠你的行为，你真的这个生命里面真的明白这些，我告诉你，这些都是真理的灵启示出来，真理的灵一旦启示出来就会带出生命力。你看那个他那个 C.S. 路易斯写的那个梦幻巴士那本书，新议会的牧师，他 knowledgeable， 他很懂得因信称义，讲得头头是道，但结果呢他没有这个信心上天堂，他不去，他太忙了，他在这地上他认为他讲的要讲的挺好的才能去。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有很多人知识，你可以像嘉文，甚至我不能讲说甚至你比嘉文还厉害，我只能说甚至你聪明到你能够把嘉文的基督教要义都看懂听懂明白，而且你还到处做见证说啊，我就是很多的基督教要义，然后这本这三大册里面还有那个圣经经文什么，一下就帮助我，我马上就贯穿，我就联系，我就明白，哒哒哒哒。好，你讲了那么多，怎么你的生命，你的牧者，当然你的牧者是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你这个人是这么的有问题呢？为什么在神学生住宿生活里面大家都对你摇头呢？为什么你那些哥们甚至怀疑你重生呢？那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真的跟耶稣基督合一的话，你是真能够明白的，因为主并没有向你隐藏任何事，但是你没有预备好。为什么你没有预备好？我常在思考，因为你的灵命，张博士说没有在正确的光景当中。很多人是要名，有些人是要利，有些人是想要人际关系都好好好，不管他要的是什么，就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个，他头脑知识真的是很懂哦，很聪明哦，但他里面有东西卡住了。很可惜我不是那个，虽然他老婆说你去吧，你去老师那上课，因为觉得你这么骄傲的人，如果李老师都拿你没办法，那你这个人真晚了，真没办法。好，但是我也承认我也真拿你没办法，所以我大概不是那个合适的人。那我不认为说你其实说找不到李老师你就完蛋了，我觉得神是有怜悯的神，我相信神还是会预备的。对啊，你出国嘛，你去读书，我很乐意，很乐意为你推荐，我很乐意该怎么样帮助你的我都能帮助你。但是呢，是不是你到最后你的生命就真的预备好可以去领受？因为主耶稣没有向你显明这些事，你里面并没有耶稣复活的生命，你还没有跟神合一，你的灵命没有在正确光景当中，你到处去跟人家讲耶稣，到处去讲什么精神病理论，我跟你讲，你讲出来的大家都笑一笑，然后你说你向教会的人讲，甚至向不信主人讲，人家还觉得你讲的有道理，你看到没有？你就很想要别人肯定你，觉得你讲的好，对，你就是想让人家知道你讲的好。那问题是你生命没有预备好，你生命还没有跟他合一。那你说老师，你讲的这个很极端例子，你能不能讲正常的基督徒？我告诉你，正常基督徒也有啊，他没有这么我讲的这个神学生那么极端啊。有一个传道人，我也不提了，反正就是那个北京有名的这个神学院培训出来的，以前我教过的，现在呢做了传道人了，几年下来也算有名的，小有名气了，自己也觉得自己讲到不错了，但是想更上一层楼，也许想要出国有个学位，将来回来可以教课。不管怎么样，我愿意栽培年轻人，我就说你去读吧，你们都去读吧，反正真的追求主，愿意回中国服侍，我都觉得是好的，而且传承嘛，信仰要传承，对于年轻的下一代，只要你愿意付出，我们都愿意支持。好了，那我就有一天找到了他的邮箱，然后就因为在美国奉献是没有个人给个人的，因为国税局要查每一笔账，那我们奉献要有奉献收据嘛，不是像中国你拿了一个说我奉献给你一万块就给你一万块，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好，那 我们就透过一个机构，那机构也不能说我要奉献钱给你，然后我就给这个机构，机构再给你，因为这样有点怕什么洗钱，都要有正确的名目。那机构里面有一个就是支持神学生的，所以呢我就奉献了比方说1200美金，我走之前我就汇了1200给他那就表示说每个月支持你100，虽然不多，但我也尽我最大所能。好了，那你说到了，这个人说到他只回我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其实不是两句话，就是两段。第一段就是说汇款已经收到，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收到邮件中显示是 seminary scholarship 神学院的奖学金，我不太明白，因为我没有在你的神学院上课啊。第二段就好的，我们会为你的身体和安全祷告，你要保重身体愿神赐福你与你同在。然后我就解释，在美国奉献之所以这样呢，可以保障，所以呢因为我还有3小时的，我要去机场等等，所以我就告诉你为什么，是因为机构里面有这个名义嘛。然后他就说这确实是一个很好考虑。我所以问是因为不明白他这封信就是我写给他解释完之后呢，过了一阵子我祷告，我就有点不妥，所以我又再给他发了一封信。在我给他发了另外一封信里面的时候呢，我就回他了。我回他的时候我就说我想提醒你一件事因为机构同工在帮你处理，像在美国机构，如果说他们在处理奉献转款的时候呢，通常都要收10%的手续费，但我们没有。那人家机构是等于是义务帮忙的，那你最起码应该谢谢人家，对吧？那我不是要你谢我一声，但怎么我给你的，你一句话，其实我就跟他讲，我是从小事来看一个人。什么叫小事看一个人？就是说今天呢奉献给你，你收到了钱不是吗？当奉献给你，你收到了钱的时候呢，我就说作为传道人，我想提醒你不要养成私自拿人金钱的作为。还有虽然这些都是上帝供应我们，我们向神感恩，但是你也应该知道你可以写信向机构的邮箱说谢谢吧，因为没有人生来就应该帮助别人或受人家帮助的。那我就说，那我们讲一讲人话，这个奉献给你了，你收到1200，其实1200美金可能在中国很多人都认为是小钱，真的因为中国太有钱了，可在美国真不是这样。在美国我们打地铁是 2.75， 我们那里的 2.75， 就你拿你的观念来看的话，所以呢1200美金不是一个，1200美金几乎就是，讲白了吧，1200是有人要租房子最起码的房租费一个月，或者生活费如果讲个人的话。所以我说讲人话，你的回信里面没有一句感谢，如果被我同工知道，会认为支持你很不值得。那我们学习圣经辅导人是从小看一个人人品，你是服侍神的人呢？当别人奉献100块给我的时候，我都很感恩的，我会说谢谢你某某某，你竟然给我100块，不过我能不能请教你，最近我没生日，你竟然奉献给我，太感恩了。但为什么呀？我可以问嘛，但最起码你要说谢谢吧，一句谢谢都没有。然后我就说，我们传道人支持下一代传道人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因为我们爱主，我们愿意栽培下一代。当然如果下一代传道年纪轻轻就这么认定接受奉献是理所当然，我说这样人品，我想提醒你，希望你不要生气，因为那会是你将来服侍的致命伤，因为背后隐藏的骄傲。然后我就说，我不是认为我奉献给你我可以指出你的问题，我是出于爱你，否则我现在赶时间赶得要死要活，但祷告以后呢，我还是花了这么多时间跟你写这封信来提醒你，以你的生命，真的是以你的生命益处为考量的，否则你将来跟你讲都不会有人提醒的。所以我说希望你别生气，你就把这封信当作是神对你的一个提醒吧。当然我是这么说对吧，那通常收到人心里会很难受的，然后就会说谢谢你，因为我的确是没有想到，或我当时忘记或什么对吧。那你知道这个人回信的时候，他就因为我 给他回了两封信，一封是回答他为什么是神学生奖学金，第二个就是第二封信提醒他，从小看大，你竟然这么 take it for granted， 这么认定为理所当然，而没有说一句谢谢，真的一句谢谢都没有。然后呢，他就给我简短两句话。第一，这确实是一个很好考虑，我所以问是因为不明白，就讲到为什么是写神学生奖学金，所以他不明白了，老师你回答我了。第二，就这么短短一句话，谢谢李老师的奉献，没写别的了。如果我把这个告诉同工，同工会很诧异的，因为很显然的这个人真的我也不相信他会听这个阶层未足，但是我的感受就是真的很多人的灵命光景是没有预备好，他们可能认为他们懂耶稣，他们也在讲耶稣，但耶稣说 No, 你别告诉别人，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的生命里面还没有复活的人子的生命，还没有让复活基督的那个生命支配着你。你知道复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什么？就是他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真的死了。他为什么复活？因为阴间不能拥有他。为什么阴间不能拥有他？因为他没有罪。好，什么叫没有罪？因为他对神顺服，也就是说耶稣复活的生命是一个完全顺服主耶，完全顺服天父，顺服到最后呢他得胜了，死亡对他，罪恶对他没有拥有权，没有辖制权了，没有了，你明白吗？所以你生命里面有这个吗？那你说谁在这个地上不犯罪？你李老师信了耶稣了没犯罪吗？我说有，但不一样，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比其他还更重要的，完全的支配着你了。这就是你预备好了没有。然后第三点我想要说，就是你对于耶稣基督所讲的东西，耶稣基督不能够让你明白，不是因为耶稣基督那里出了问题，而是若我们没有神的灵，神就不能向我们显明。那就是第三点，没有圣灵，那你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就像我刚刚讲，真理的灵来就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理解神的事。那每次圣经里面讲说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耶稣基督，这就是 Zoe 永生。意思是说，当我们说信耶稣有永生，你想有永生，那个永生是什么？那永生不是量的概念而已。你去问每个人什么叫永生，他就说永永远远啊，永永远活着啊。你永远活着，活着就吵吵闹闹，你还永远活吗？那个就不是永生。永生的概念还不是 forever and ever， 永永远远时间上的概念那个量，而是 quality 品质，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像耶稣基督身为人子在地上跟神的关系的那种关系的生命。那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又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这个就是信仰。所以圣经上里面讲的 The knowledge of God， 认识神的认识，不是单纯的头脑悟性上的认识，那种知识，那种认识的知识是使人自高自大。哪怕你外表看起来啊很好好先生，啥都好啊，跟大家都好，也不生气也不发脾气，现在重点是你不是跟我们这些人来比较你的品德道德有多高尚，真不是。重点是你必须要跟神有关系，而且是亲密的关系，不是他不定你有罪，你没罪了，你在这地上你躲得他远远的，而是他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他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你跟他有父子生命亲密的关系。你知道什么叫父子？就是一个家庭形象。家庭形象意思就是说，老爸是什么，你就是应该是什么。我们常常数算家庭有家庭的传统。我们不讲我们这种平凡的人呢，我们讲那种真正的贵族。那个爸爸是皇帝，那丰功伟业， 那你就应该是像他那个样子。我们用这样子的比喻来说，那神是什么？神是荣美的，至真至善至美。我们不是至至至，不是最极点的，但我们要反射他的荣美。所以呢，我们是往这个方向走的。神是灵，他不是介意地上的物质，但他用地上物质来祝福我们，但他不受制于物质。所以呢，我们领受的物质是要去祝福别人的，是要感恩神给我们的祝福的。那这些如果你真明白，你就会在你生命里面有果效的，因为你有神的灵。但是张博士说，如果你很顽固，你有你自己的想法，你的那种顽固，你那种倔强的那种 opinion， 那种意见，那种观点，真的会很有果效的，会拦阻神向你来显明任何事。所以我就在想，我看了一些人啊，他们真的很顽固，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外表上看起来呢很柔和。我最近其实心里挺难受的啊，有一个姐妹，她真的很柔和，像玻璃娃娃那样很柔和，很脆弱。我所谓脆弱不是那种的脆弱，而是总之就是她非常的柔和。她跟我不一样的，你很少听到他讲话像我这么又急又快的。他讲话非常斯文，非常慢，非常他也不生气，也不像我这么激动会大声的，他都不会的。所以如果我俩站在一起，然后我问你谁比较骄傲，我跟你讲，大家都会笑着说是我，不是他。但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真的圣灵说他很骄傲，然后要我再去跟他发一个信息，那我就很为难了。我从早上11点多12点熬到下午，就是想发呢不发呢，发呢不发呢，到晚上10点多发呢不发呢，11点12点发呢不发呢，2点发呢不发呢，到2点半事情结束了，3更半夜2点半，对，我就是忙到这么晚上床睡觉，躺到3点。哎呀，我投降，没法睡，只好起来给他发的信息啊，就邀请他来。他要不然就没查信息，要不然就是他就懒得理我了。其实当我们里面有很顽固倔强的意见观点的时候，那些真的会 effectively 很有效的拦阻你对神要向你显明一些事情，那个真的会拦阻你的。但是一旦他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是大行其道，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没有感觉到的那种想法，你这种不知道的这种就马上会结束的。所以第四点就是张博士阶层为主的结语讲的，为什么别去告诉人家呢？其实有没有看见，有山顶上是有那些经验的，你有很多，你说啊，我祷告，我痛哭流涕，我感到神特别爱我， OK， 你有山顶上的经验，你看到了神特别爱你，不然你怎么会 testify， 你怎么会作证呢？你怎么会去讲呢，去证明呢？但是与你的生命呢却没有 connection，没有连结。所以张博士说什么，既然跟你生命中没有关系，没有连结，没有因果关系，那你的生命，张博士讲的不是我讲啊，你的生命如果你讲那么漂亮，但是呢 their life don't add up what they say， 他们所说的 how they live，他们怎么活的是 no connection。 为什么呢？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 their lives don't add up， 他们生命根本就没有什么呢。好，这里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们的生命就是不合情理，说不通，不对劲，错了。你明白这意思吗？如果你所说的，你讲的啊，主多么的爱我， 啊，这是比较感性的人，说老师我以前挺不逻辑的，我来你这就训练逻辑。哇，我觉得神很爱我，特别知道神很恩待我，这是花了我大半年，我都觉得花了我好几年，我都觉得我被神抛弃，我都觉得我是很糟糕，我都觉得好。你怎么讲？最后你说我终于这我已经有确据神很爱我。好，你这个感性的人，或我们讲那个什么木的很理性的人啊。他缺乏了一个感情的那一区块，他讲的是理性。哇，这个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你一定会再回来的，你一定会这样，我认定，因为神至高无上，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你是根据你对某人的认知推出来的逻辑，你拿真理的话来说，你认为这就是真理，你认定啊，神至高无上，主权神许可这些发生，神咋咋咋的 OK， 这些你都在说，你都在证明，你都在做见证，你在山顶上的经验，不管你是感性上的或你是理性上的，不管你怎么说，张博士就说你们的生命不合情理，你们的生命是说不通的，你们的生命是不对劲的，你们的生命是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子还没有在你里面复活，没有的。但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你去告诉一个外邦人说你没有信耶稣，所以你里面没有复活生命，他笑一笑说按照你们宗教那一套，你说我咋的就咋的吧，我懒得跟你辩论，因为咱们俩信仰不同。可是如果你去跟信耶稣的人讲说，哎，你的生命啊不合情理，你说不通，你错了，他们会跟你拼命的。你说他没有重生，他跟你拼命的。可张博士讲什么？你说的话跟你的生命之间如何是没有 connection， 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关联的。你的生命是 don't add up， 不合情理的，说不通的，不对劲的。那这个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你里面没有真理的灵，没有真理的灵，神怎么向你显明启示他的真理？那你知道什么叫没有真理的灵？难道圣灵真理的灵可以分割为我有一百点，我这一点叫真理的灵，你没有，但你有什么温柔的灵，你有什么恩慈的灵，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因为圣灵是不可分割的，这个位格是厚整全的，所以当里面没有真理的灵，等于是在说什么？就没有圣灵，就没了，没有，那你还重生吗？所以如果耶稣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不要把所看见告诉人，如果你里面还没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那如果你里面没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你去讲耶稣基督，你在讲什么呀？你在讲的是你自己根本都不信，你都不会去把它吃进去的东西呀。所以最后一句话，请问还要有多久在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能够成型在你里面，在我里面，而且很明显的 evident 显明出来，在你里面跟在我里面， How long will it be？ 那还会要有多久呢？我们如果按照今年来说，不久，就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就复活节。但是请问你的生命是不是还有两个礼拜你就真能复活？还是你今天已经复活，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呢？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谢谢，我们也真的承认太多人太多时，就像我以前受洗的，受洗完之后呢，你的生命，你复活的生命并没有如此支配掌控在我里面，是主宰着我，没有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你的生命成型在我里头，这么的漂流痛苦飘荡半年，你许可让我出了一个车祸，因为我的叛逆，我就骑着自行车从住的地方跟基督徒室友们美国室友们住在一块，火大了跑出来了，那个十一点半夜里跑到研究室，就骑车就在校园里面被汽车就出了车祸了，我弹出去了，我膝盖撞地了，我到今天就走路，我60岁我还在收这个一根刺，走一走就咚脚就软了，没力气了， 是不是要去动一个关节镜，是不是要去做人工关节，很挣扎。我的白内障手术做得不成功，搞得我现在生活能力失去了很多。本来生活能力很快速的人，现在一下子变得做事慢条斯理，而且今天不是切到这，就是刮到那，近的都看不到了，很痛苦。膝盖我也很痛苦，但是主啊，这是你许可，你许可我的悖逆，以至于我以为受洗了，万事 OK 了。神，他们不是讲吗？心里就有平安，有喜乐吗？你就是我圣诞老公公啊！我读研究所，你就应该帮忙我啊，帮忙我能够轻易拿到 A， straight A， 全部都是 A， 甚至是优秀生毕业，甚至是拿这个优秀生的奖学金呢、啊？你应该都祝福我吧，给我好的成绩，好的毕业以后好的工作，然后呢，好的老公结婚，然后我就自己我和我家，我们就去教会崇拜，十一奉献回来。但是主啊，其实我根本都不明了什么叫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当初我受洗的时候，不就 Steve 跑来跟我讲吗？啊，你这个礼拜天要受洗了，如果牧师问你的话，你就说 yes yes yes。Do you believe there's a God who created heaven and earth? Yes. Do you believe that Adam sinned against God? 然后你是罪人，哒哒哒哒哒。Yes. Do you believe that 啊、是啊、其实每一句话分开来我都懂，凑在一起我根本都不懂。我哪懂什么耶稣死后复活？那谁懂啊？我又不是在基督教背景长大，我就这么样子的。但我觉得信耶稣挺好的啊。主啊，我跟你祷告了，你让我托福考过，你让我这个两门大学生的课能够抵掉研究生的两门课，你不都成全了吗？成全我就应该守诺言信你。但我信你什么我其实都不懂，因为我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等到我受洗了，我里面根本就没有培养出来正确的合宜的那种灵性的光景，你都不是我生命的主呢，难怪我出车祸。但我感谢你，你没有向我隐藏这些事，但是是我自己没有预备好，直到我出车祸了，直到你圣灵来就你自己所做的十字架教导我，让我明白，你让我的灵命处在正确的光景当中，以至于我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我今年27岁，求你再给我27年，为你而活。主啊，是当我预备好承受来自你的真理之前，你使我跟你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可以合一。我谢谢你，今天我真知道你，我今天做什么事情真知道你内住在我里面。所以我错了，我从来不是因为对不起人我感到没面子，我是因为主啊，我羞辱了你，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我感到痛苦，不是因为我看到别人痛苦我感到痛苦，是因为主我使你感到痛苦，因为我本不当如此。但我谢谢你，你直到如今没有弃绝我，直到如今你还是给我机会，直到如今你还是帮助我，以至于你今天复活的生命成型在我里面，也显明了出来。因此你让我的生命光景是在正确的轨道上的时候，你就说去站在这殿中，把生命之道讲给百姓听。主啊，这是你呼召我，我从蒙召以来到今天，我没有违背你天上来给我的呼召，我如此敬忠的在你面前，我为做工的果效是你圣灵工作让很多人得益处，我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在他们生命成长上有份，大家可以一起来成长。我为我自己个人生命的没有完全的顺服你，还没有完全顺服你，以至于我得罪你，我后果落在跟我接触的每一个人身上，我伤害到他们。但我谢谢你，你是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能够叫我们这些爱神得益处，以至于将来你审判我的时候显为你是公义的。 将来你审判我的时候，显明你是怜悯慈悲的，以至于我能够现在开始经历天上将来那种 glorious shame 荣耀的羞耻，因为所有焦点都不是在我自己身上，而是在被杀的羔羊身上。主，我在为自己真的竟然被你开通，能够明白，以至于我没有缺乏理解，我何德何能，你竟然愿意向我显明你这种深哉奥哉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奇妙。我只能说，你是主，你是神，你配得，你当得我们所有人对你的敬拜。愿所有今天听到主你自己对他说话的人都如此，再次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让他们生命里面真的发展出合宜的光景，以至于你完全的支配左右掌管他们，以至于他们能够被你带到水深之处，更认识你，更爱你，更服侍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